弟兄姊妹，我们进入了预苦期有几个礼拜，你为着迎接基督的复活等待，或者在这个预苦期当中你做了些什么呢？又或者你预备紧未呢？甚至要问你预备好未呢？在这段阶段，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多些反省，多些思考，深入的进入上帝当中。我自己习惯每一年去到预苦期有三样东西我会做的。第一样，我会好比心机地去看圣经。当然其实平时都应该会比心机看圣经啦。不过在预苦期日子当中，我会花多些时间去思考，比平时可能多一倍时间，看完之后我会深入地去思考经文的内容。第二样我会做的呢，我就会去做一些行动去回应这个预苦期。例如我每一年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会停低某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特别的东西。譬如可能是一些捐献，又或者可能一些行动，甚至可能停低一些阻碍自己，或者令自己去限制了自己去思考上帝的习惯。譬如我曾经试过有一年在预苦期日子当中就停低不上网。虽然现在难一点，因为工作上面比较难做这件事。但是这段日子我都会停低。每个礼拜里面我起码有两三个的晚上我会停低，不看电视，不上网住，有些空间去看书，做一些专心的学习。第三样我会做的就是会向身边的人去分享。每年预苦期都是最好的机会跟身边人分享。分享这一位为我们受苦的基督，更分享他复活的故事。是一个好好去分享信仰的机会。希望你同我一样一起这段时间有这个学习。今天和大家看这段福音书的记载，很想和你专心看下耶稣基督的这个事迹。相信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大部分应该不陌生的。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耶稣进到圣殿去洁净圣殿。首先第一样要同大家提醒就是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有记载之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和路加福音十九章同样都有记载这样的事迹。当然其他三卷福音书记载 的前后次序有少少不同。那三卷福音书呢，个集中点就是讲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去到圣殿当中去洁净圣殿。约翰福音就反过来将这段经文摆在好前第二章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啦，福音书上的经文呢未必是讲跟一个时序的，而是跟紧他叙述那种的集中的焦点。特别约翰福音都提过我们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提醒我们，约翰福音的书信的特色，这个福音的特色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过，或者他想补充，所以他刻意去记载下去。因此你发现如果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内容是非常重要，其实不是很多件事的，你回去可以翻查一下有什么事迹，有什么神迹，有什么耶稣行的事情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呢？这件是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好了，当我们知道这么重要之后，我们就进入看看究竟这个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洁净圣殿带给我们有什么提醒。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开始这样讲到，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好像很直接很往常，因为这个都是他们往常的生活，每一年或者每隔一段日子他们就会上到耶路撒冷，我们叫做朝圣。可能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但你可能都一样，每个礼拜你就回到教会，今时今日都是上，不过就上网，是不是每个礼拜就上网去到上帝面前。一个的习惯对犹太人来讲，一段时间特别在逾越节，他们一个很重要庆祝纪念基督上帝为他们拯救的日子里面，上耶路撒冷是很常见很习惯的事。好了，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那里，他见到什么呢？圣经里面讲他见到卖牛羊和鸽子还有人在兑换银钱的人坐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去到圣殿你会见到什么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曾经去过以色列去过圣殿，去过当然今天的圣殿不是这样，是不是你去到朝见上帝，就正如每个礼拜主日你回到礼拜堂，你期望见到什么？你期望见到我们很漂亮的十字架啦、圣坛啦，是不是你期望见到有弟兄姊妹的笑容啦，你期望见到牧师啦， 你期望见到呢一个好庄严神圣去敬拜上帝嘅空间同地方啦。你唔会期望喺呢度见到啊，好似你去超级市场咁，人喺度嘟嘟咁样去。当然可能而家都要嘟啦，不过可能系因为让我哋即系能够聚会得安心啲。不过你唔会期望呢度有买卖啦，甚至有牛羊啦，哇，咁咪好乌烟瘴气咯。系啊，当时耶稣上到圣殿就见到一个好明显唔系佢期望嘅场景，用呢个字都啱嘅，就真系乌烟瘴气。当耶稣见到呢个乌烟瘴气之后，耶稣就攞起绳当鞭赶啲牛羊出去，跟住仲要推翻佢哋嘅彩。耶稣反彩啊！这个嘅描述，其实你有冇谂过？第一就系点解圣殿当时会咁嘅咧？我哋梗系讲啦，梗系啲人唔啱啦，攞圣殿过嚟买卖啦，梗系啲人唔啱啦，令到圣殿都乌烟瘴气啦。嗱，谂翻清楚，点解当日圣殿会有呢个状况先？其实可能系有啲人本着好意开始呢一啲嘅买卖嘅。你话吓，即系咩意思啊？上圣殿嘅人唔一定系住得好近耶路撒冷嘅人，可能又好远咁嚟，佢未必带到佢嘅牛羊牲畜嚟到，所以佢嚟到佢要献祭，咁点啊？佢咪要买牛羊牲畜去献祭咯？甚至当时嗰啲牛羊牲畜系有特别嘅要求噶嘛，唔系随便一只都可以献祭噶嘛，咁所以就要拣过咯。咁为咗方便呢一啲从外边嘅人嚟，当然圣殿有一啲嘅可能系热心嘅人嚟噶，佢哋觉得我哋方便佢就带一啲牛羊牲畜嚟，等佢可以喺门口就买，入去就献祭，咪方便快捷咯。点解要兑换银钱啊？因为当时佢哋献俾上帝嘅系要用圣殿嘅圣殿币。因为他们觉得一般的钱经过很多人的手都很多污糟，这个污糟不只是外面的污糟，甚至觉得里面啊这个都不够圣洁，所以他要分别为圣，特别设计了一些叫圣殿的币来到先兑换，跟着就捐献，结果那些钱就捐献之后呢又在另一些位置换回实际的钱，他们圣殿去使用，跟着又拎回出来给人继续去兑换去捐献，为了方便嘛，为了容易嘛，为了我们真的要守洁心清去到上帝面前，那些就帮到我们的事咯。好有可能当时一开始这些的摆卖，这些的兑换银钱在这里，是一些好心人甚至热心的人为了身边的人的需要，身边人的好处而出现的。咦，弟兄姊妹，原来可能会是这样的。原来可能我们很热心为了做很多好的事，甚至为了方便快捷，结果可能令到上帝的殿乌烟瘴气，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被提醒。当时耶稣见到这个乌烟瘴气的画面，他就去推翻这些的台，他就去赶走这些的牛羊出去，跟着还要对卖鸽子的话，将这些拎走，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段经文这个画面在很多人心中，很多弟兄姊妹心中历历在目，甚至过去呢几年，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讲，牧师呢段经文咪讲得好清楚咯，耶稣都发嬲啦，耶稣都为咗见到嗰啲不义嘅事反台啦，所以我哋咪一样可以见到不义嘅事反台咯。可能会成为咗好多弟兄姊妹去觉得自己可以随时动手、随时反台嘅凭证。弟兄姊妹睇清楚圣经点讲，睇清楚圣经喺呢一度耶稣点解会发嬲。这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他们将上帝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原文讲的就是说变成那些好像市场、好像街市这样的地方。如果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用的字更加很清楚，讲耶稣这样讲，说我的殿要为祷告的殿，你们倒将它成为贼窝。耶稣的焦点是看见人将上帝的殿，这个应该要为祷告、要献祭、要最神圣、最洁净的地方，居然变成贼窝，变成买卖。买卖本身可能都有它的价值意义，不过不应该在圣殿发生。原因就是在圣殿里面只有一个单单的目的，就是要向上帝呈现。耶稣的愤怒，或者这里这么讲，耶稣发这个异怒是因为见到上帝的殿被玷污，见到这个应该神圣的地方搞到乌烟瘴气。耶稣的行动就是要洁净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回去神圣庄严那个应有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很清楚见到耶稣没有借这个机会就去推翻当时那个不义的政府，很明显当时政府都是不义， 但耶稣冇咁做，甚至我哋记得耶稣最后嗰一日，净系我哋预苦期等待嘅日子，就系佢钉身十字架，张开手为人为罪去献上佢嘅生命。所以呢一度耶稣去动手去翻采去推翻呢一啲嘅事情，唔系为要推翻政权，甚至唔系为要话俾我哋知，我哋都可以任意随便动手去表示对好多嘢嘅不满。而是当你好清楚睇到呢个焦点。所以你见到当其他地方啲人去表达，甚至当耶稣俾人捉拿俾人侮辱嘅时候，耶稣都系闭口不言，好似羔羊咁默不作声。是因为耶稣好清楚知道佢嘅使命，并且知道原来上帝要嚟嘅价值意义系啲乜嘢。正如今天我哋呢个世界上面都见到好多不义嘅事。当然可能有很多人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方法，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经文就已经凭证了我们可以随时动手去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是为了一个很独特，就是上帝的殿的圣洁而表达那种的愤怒。我常常弟兄姊妹这样说，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教会都是乌烟瘴气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一定要有这个行动去回应，将这污染状赶走。但是不等于这个世界黑暗，这个世界混乱，甚至这个世界就有邪恶，我们必然要用所谓行动甚至暴力去处理，因为上帝会为我们伸冤。翻回这段经文，当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继续去讲那些犹太的领袖，就问圣经里面这样说，他们问话，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好像很奇怪这个问题。在和本修订版转了一个描述方法去讲，可能容易点明白。他这么讲的，他说跟耶稣讲，犹太的领袖跟耶稣讲，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表明你可以做这些事呢？原来犹太的领袖问耶稣，喂，你可以给什么神迹我看，告诉我你可以，你有权柄，你有能力做这些事啊？背后就是觉得搞错啊，你是哪个啊，你是什么水啊？这个是我去的地方，犹太领袖嘛，这个圣殿嘛，这个是我的地方，你入来居然推翻这里 的买卖的桌，赶走牛羊，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啊？当时犹太的领袖质问耶稣，就是这一样东西。得意啊，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教会，见到教会乌烟瘴气，见到人将这个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你会怎么做啊？你会袖手旁观吗？你会觉得 OK 啦，唔紧要啦。你会问：哎呀，唔关我事啦，阿牧师你搞掂佢啦咁样。作为任何一个信徒，如果见到上帝个殿被玷污，我哋系咪理应就起嚟就去处理佢嘛？系咪？系啊，应该系咁噶。弟兄姊妹唔使等啊，唔要等其他人啊，等边个做啦？当你见到嗰样嘢，原来唔应该咁做嘅，你应该要去处理。居然反过嚟，呢啲犹太领袖冇去处理，因为佢觉得冇问题咯，甚至佢系既得利益者咯。所以他就觉得不要紧，甚至觉得你不应该阻我，不要阻我买卖，不要阻我发达。所以甚至反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背后当然想，有什么人他能够在上帝的殿里面去高声疾呼，这个是上帝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将它变成贼窝了，谁能够去这样宣称？其实除了上帝之外，除了这个殿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唯一的拥有者之外，其实没有人能够代表上帝宣称这件事，是不是？所以当耶稣这样宣称，耶稣这样讲，耶稣这样教训，耶稣这样用他的怒气去洁净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当然就会觉得，耶稣你是谁啊？你代表上帝吗？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啊？做些什么？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给我信服，觉得你可以有权力做这样的事啦。耶稣的答案很有趣，耶稣没有立刻就变个神迹出来了。其实很容易，我经常觉得如果我是耶稣，可能我就没那么好脾气了。你说凭什么神迹，我就立刻变神迹了。在耶稣身上行神迹有多难啫？不过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掉回转反问他们。耶稣这样答，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就将它重建。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就将它重建。那些人就问，这个殿起46年，你三日可以重建？ 当然啦，系咪即刻可以拆毁唔知啊？但系点可以三日重建到啊？咁样，当然啦，约翰喺呢一度嘅描述就系话，其实佢哋唔明啦。耶稣讲嘅耶稣自己嘅身体，我哋好清楚，耶稣钉身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就系呢个殿，所以佢被拆毁、被重建。但系呢一度，点解耶稣突然间好似转咗话题啊？明明处理紧嘅话题系佢哋唔啱，佢哋搞到圣殿乌烟瘴气。犹太嘅领袖问紧耶稣：你凭咩权柄做呢件事？耶稣应该答：我有权，我系上帝嘅儿子，应该咁答啊嘛，系咪？但系耶稣居然答咗另一样嘢，就系呢个殿要拆毁，三日要重建。耶稣喺呢一度其实表达嘅咩意思？相信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就系耶稣想呢一班嘅犹太人知道，有啲嘢系重要。咩系重要咧？上帝嘅殿系爱嚟祷告，上帝系好重要。对犹太人嚟讲，圣殿系好重要嘅。所以今时今日你去到以色列地方，其实每日都好多人喺圣殿嗰个遗迹唯一定翻嗰埲嘅哭墙嗰度祈祷。最多嘅祷告就系希望嗰个圣殿可以再一次重建。犹太人觉得而家冇咗嗰个咁辉煌嘅圣殿，系好可悲、好惨嘅事嚟。因为佢哋相信呢个系上帝赐俾佢哋，亦都系敬拜上帝最亲近上帝嘅地方。所以圣殿对犹太人嚟讲系十分十分重要。耶稣先做一次同呢一班搞到圣殿乌烟瘴气嘅人去讲，用行动话俾佢哋知，上帝嘅殿系我嚟祷告，上帝嘅殿系圣洁嘅，上帝嘅殿系单一向准上帝一个咁嘅场所。但喺呢一度，耶稣更表明一样嘢，就系原来呢个殿都可以被拆毁。对犹太人来讲最惊讶的，当然他的回应就是我们起了46年，三年起好咩？但可能另一个惊讶就是吓，这个殿要拆，你要拆了我们的殿。你想想，如果耶稣这句说话被理解为耶稣要起来，要动员，要拆毁圣殿，哇，当年这帮犹太人肯定非常之嬲怒，甚至觉得很大很大的侮辱。因为殿对犹太人来讲是极重要的事，耶稣说这个殿能够被拆毁，也都能够被重建。因为在上帝眼中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本身。圣殿是什么呢？圣殿是朝见上帝的地方。圣殿是人和上帝相遇的地方。圣殿是人在那里可以认识上帝，可以看见上帝的荣美，又可以经历他的丰富，得到力量，以至彰显上帝的荣耀的地方。同我哋今天每一个星期嚟到上帝嘅殿、上帝嘅教会当中，好有相同嘅地方。耶稣话呢个殿可以被拆毁，要拆毁嘅系啲乜嘢呢？要拆毁嘅可能就系好多时候人嗰种嘅自我，人嗰种嘅唔明白，人嗰种对上帝嘅唔接受，人嗰种为咗自己嘅缘故，可能正如头先我讲嘅，为咗方便，为咗好多缘故，加好多嘢，好多嘢喺上帝嘅殿里边。可能我哋都一样嘅，我哋可能为咗方便，为咗个人喜好嘅缘故，加咗好多嘢喺我哋信仰里边啊。而嗰啲嘢系掺杂咗我哋信仰，模糊俾我哋信仰，甚至让到我哋信仰乌烟瘴气。好多嘅时候，嗰啲成为咗我哋嘅障碍。好多时候让我们模糊不清，看不见上帝。明明这个殿是应该透过他认识上帝，我们透过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我们每日的读圣经、灵修、生活、教会，让我们好好地认识上帝。但是人很喜欢加很多东西下去，结果令我们焦点模糊不清。这个可能就是上帝要拆毁的地方。上帝最紧张是什么呢？刚才刚刚读到旧约嘅经课出埃及记第20章，可能你同我都好熟悉，因为是十诫，甚至我哋都背咗嘅十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嘅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可能你朗朗上口背晒出嚟嘅，甚至可能你一开始翻教会嘅时候，你嘅教会需要你背十诫先可以洗礼。我知道啲教会系咁样，系十诫好重要。十诫喺旧约嘅里边系一个非常重要，系摩西喺山上领受上帝特别颁布嘅条文，以至由十诫开始延伸整个以色列民族生活嘅行为同埋准则。但系十诫最重要嘅系啲咩咧？好多弟兄姊妹、好多朋友成日同我讲，牧师，基督教信仰好，不过好多规条咧，好多嘢唔做得咧， 我都系唔想信耶稣住，因为好多人唔做得啊嘛，又唔可以咁，唔可以咁，唔可以咁咁样。咁我话系咁嘅咩？系啊，你睇下十诫，全部都系不可乜，不可乜，不可乜，不可乜噶嘛。信仰咪就系规条咯，规矩咯，我最唔中意噶啦。所以读书喺读书嘅年代，你有冇试过中意你嘅校规啊？我谂冇乜同学中意校规，可能校长有几好中意啩。同学唔会中意校规噶嘛，我都唔中意，因为细个罚抄太多啦。咁但系咁全部都当然啦，我明白嗰啲嘢对我好，不过我唔中意咯。我都明白信仰对我好，不过太多限制啦。呢、这个可能系好多人对信仰嘅描述。睇清楚十诫啊，好好嘅经文嘅选读，我哋唔系由二十章出埃及嘅二十章第三节开始，我哋唔系第一句就除了我以外，唔系呢个系成日我哋背嘅啫。成段经文系由第一节开始，唔系第三节开始。第一节话咩啊？神吩咐这一切嘅话就讲啦。第二节，我系耶和华你嘅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呢、这个先系十诫嘅开始，更系咁讲呢个先系十诫嘅第一句。十诫唔系净系十条诫命咁简单，十诫系上帝同人立约。顶住冇呢个系约。咩叫约呢？圣经咪讲旧约、新约，我哋可能唔系太明咩叫约㗎。但系立约可能喺你同我生命里面都出现过㗎。可能你买个楼啦，买个车啦，又或者可能最简单嘅可能系签做返工嘅约。甚至呢喺呢一度行婚礼，你哋签个婚书嘅约。约系啲咩呢？约系一份让双方一齐去谨守以至继续维系嗰个关系嘅约。约嘅一开始唔系要啲乜做啲乜，唔要啲乜唔做啲乜。约嗰一开始系我系甲方，你系乙方，系咪啊？甲方就要俾啲咩乙方，乙方就要俾啲咩甲方啦。咁呢个就系约啊嘛。无论你系租屋、买车、买楼，份约都系咁嘅啫。因为约系双方嘅关系，所以好简单噶。我成日考弟兄姊妹，可能你喺呢度行礼，或者你嚟过呢度参与婚礼，你记唔记得婚礼里边新郎新娘第一句讲嘅系乜嘢啊？我有人话咪无论苦乐祸福富贵贫穷平安疾病都同你一齐咯，唔系嗰个唔系第一句，第一句系咩啊？第一句牧师一定问噶嘛，你愿唔愿意同你去结婚啊？阿某某某，你愿唔愿意嫁某某某成为佢嘅妻子啊？第一个答案系咩啊？我愿意啊嘛。我成日都同弟兄姊妹讲啊，如果喺婚约里边第一句说话我愿意，你唔肯答，你话我唔愿意啦。咁后面嗰啲嘢唔关你事㗎啦。因为你唔愿意嘛。当你唔愿意进入呢个关系嘅时候，后面嗰啲嘢唔关你事㗎。隔篱嗰人同你冇关㗎。係你愿意接受呢个关系，后面嗰啲嘢你就要谨守啦。因为你要愿意嫁俾佢，愿意娶佢，结果你就要同佢一起面对人生所有嘅事囉。同样地喺圣经里面，上帝先作出我愿意嘅描述啦。其实第一句十诫就係上帝话我愿意。上帝话咩？我愿意呢？上帝话我系你嘅上帝，我系你嘅神，我愿意拯救你，我亦都曾经拯救你，并且会继续拯救你。第一样系上帝嘅自述，佢话俾你听，佢系甲方，佢系边一位？佢系拯救你嗰一位，佢系爱你嗰一位。原来成个十诫甚至整个嘅旧约，整个我哋成日所熟悉嘅一啲嘅诫命律例典章嘅背后系关系啊！上帝是要同你同我先建立好关系，以致后面嗰啲嘅条文先有意义噶。因为你要继续维持同上帝嘅关系，你当然唔可以有第二个神啦。因为你要同佢有关系嘛，梗系要忠贞啦。等等等等，后面嘅描述就系由呢个关系开始。系啊，好多时候我哋好多嘢模糊咗我哋信仰，要被拆毁嘅就系我哋冇认清，其实上帝眼中最重要嘅系啲乜嘢。上帝眼中最重要的是祂和你的关系。人很容易很容易轻看了上帝的作为，很容易看紧自己想的东西，很容易觉得应该要是这样，甚至很容易规范了、哦、上帝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不得可以，这个就是我生命的标准。每次做基督徒的标准就是想紧这件事做得还是不做得，每日就不断好像前面有、哦、交叉有剔一路继续行。信仰的生命应该是每一日都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都挺喜欢有时弟兄姊妹讲，最要思考的不是你这件事做得定不做得，而是问如果耶稣跟你一起，他会怎么做呢？耶稣陪伴你走过生命的路的时候，那件事又怎么经历呢？ 所以信仰不是只是对错，甚至不是只是讲紧我们的道德行为操守，甚至不是只是讲紧我们怎样去做得好些，而是我们怎样经历上帝关系里面那种甜蜜和丰富。有时可能跌跌碰碰，但是放心，因为主在我们身边，只要继续连在这个关系，就不会走歪，也都不会离开。上帝要拆毁那些障碍我们的事，上帝要拆毁那些人以为很伟大的事。讽刺的是，今天真的圣殿已经没了，是因为上帝要拆毁人以为那个很伟大，而那个伟大不是摆在上帝上，是摆在我们这个民族多伟大，我们做得多好。所以当一个人以为自己越来越伟大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他会看不见上帝。耶稣跟着说，在三日之后要将他重建。重建些什么呢？当然当时犹太人不明白，喂，46年起的圣殿三日怎么重建啊？你怎么快都不行。耶稣讲的那个重建不是只是讲的日子，当然这个三日是很清楚去演绎表示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知，他要重建。耶稣来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重建人和上帝的关系。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重建人和上帝的关系。刚才讲我看的经课，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这个叫十字架的道理，很得意。使徒保罗用一个字话，人以为愚拙，人觉得你蠢，但是是上帝的大能。为什么人会觉得蠢？因为人会觉得没那么简单，是吧？曾经很多人走来问我，牧师信仰这么简单的吗？所以耶稣真的信得的，这么儿戏的，是不是的？怎都要做些事啊。人好想以为可以做些事去赚取应该去赚的事，是不是？如果有人叫你翻工坐在什么都不做，坐完一天之后就有钱出粮，什么这么，是不是真的？当然可能很多人成日想最好就是不用做有粮出。不过实际上真的你这样经历你会不开心，因为觉得好像我没有付出到任何东西，不值得要拿回的东西。没错，当人生活里面你工作你得到你应该有的报酬是应该的，这个是应该我们要付出的。但是上帝里面不是这样计，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先向我们付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先爱我们。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没有能力也都不可以做任何事去换取信仰。所以人以为很精，就是我用这些方法呢就可以换取，我做多些就行，我做得几多就上帝就爱我多些，我捐多些上帝就爱我多些。另一种想法就是，哦，原来这么白白的不紧要，我就求其生活住先，总之有一天我经历上帝恩典就行了。这样人用很多的所谓智慧方法以为理解到信仰是怎样。我常常都讲，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真理，只有耶稣是真理，是不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没有拥有过，我们只是真理的指导者，指着那条路那个。嗱，我们一起去啦，是那里啊，努力啦。当人以为自己拥有的时候，你就以为自己不错，甚至觉得我有智慧思考，我读多些的圣经，多些的灵修书籍，甚至读多两个神学学位，我就能够认识信仰，理解信仰多些，甚至这样我就认识上帝就更多，甚至识晒上帝所有东西，成本圣经我就熟晒了。这样是头脑上面知识，可能你背了成本圣经，很多的神学书你看了很多，人的知识可能很丰富，但是可能你离上帝很远的。因为上帝跟你沟通的不是靠你的知识，不是靠你的脑袋，不是靠人以为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上帝跟我们建立那份的关系。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一个人弃绝的道理。人以为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就要改变当时的环境，甚至很多他身边的门徒都觉得耶稣来当然要推翻那个当时影响他们很深的罗马政府，当然成为他们生命的这个生活里面的那个王那个主，所以拱耶稣为王，最好耶稣就带领他们，当然五饼鱼喂饱五千人，哇，这个人做君主肯定不会我亲。人在看那个救主，那个尼赛亚的拯救，是在看这个这么狭窄的政治的想法。可能我们今天都差不多，但耶稣来到用一个人想象不到的方法，居然接受人的侮辱唾骂，最后伸手钉在十字架上面。居然这个是上帝的选择。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说这个叫愚拙？因为怎么会这样的？怎么会这么傻的？ 耶稣行多两个神迹，改变多两个人，甚至改变成个嘅环境，人咪活得好啲咯？点解佢要拣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嘅路？系因为上帝嘅爱，因为上帝嘅奥妙，我哋想象唔到。上帝唔系净系谂紧当时嗰个嘅政治要去拯救某一啲喺政治被逼下被迫害嘅人。上帝谂紧系整个全球嘅所有人，包括你同我，都系喺限制、难处、患难、困苦、罪孽当中，我哋都需要拯救。所以基督嘅爱临到我哋，成为我哋嘅拯救。弟兄姊妹啊，呢个正正就系上帝最想去建立、重建，就系同你个人嘅关系。呢段经文好清楚。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第22节这样讲，耶稣所讲的是指着他的身体，所以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讲这些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段圣经，甚至这样讲，为什么约翰在其他福音书记载之下，他仍然要继续记载这段耶稣洁净圣殿？不是话俾我哋知耶稣喺嗰个洁净圣殿嘅环境里面有几威风。不是话俾我哋知耶稣都会发嬲，都会翻台，都会赶啲嘢走，都会行异路，所以你同我都可以随时动手。不是话俾我哋知当时嗰个嘅画面几咁震撼。是话俾我哋知当佢回想耶稣呢一个嘅提醒，呢个嘅拆毁与重建嘅时候，佢哋就回想呢一位复活嘅主。他们就信圣经和信了耶稣所讲的话。挺有意思，是不是？约翰整个的描述的带引就是让人去信耶稣。这个是焦点来的。这个是约翰记载这段圣经最重要的焦点，就是让人信圣经和信耶稣。弟兄姊妹，当你跟人分享信仰，甚至跟人讨论圣经，去查经研经讲信仰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拗赢他？你的目的是讲服他？你的目的是告诉他我们圣经多有价值和意义？还是你引领他信圣经、信耶稣？我们分享的时候是不是带着这个焦点，让人去到上帝面前，让人去信耶稣？这个是约翰的焦点，也都希望你和我继续每一天去理解信仰，研读圣经，我继续鼓励你继续睇圣经，继续睇神学书籍、灵修书籍，继续去思考，好重要的。不过最重要不是得到更多的知识，最重要不是拗赢人，最重要不是攞多两个学位，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信圣经、信耶稣。希望这个成为你和我穷尽一生的目标。愿上帝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我们同心祈祷。多谢耶稣让我们今天有丰富，你的话语就充满我们，愿你赐福恩待，让我们看见昔日福音书那种记载，基督你同人的相遇，为要得着更多的人，你为要拯救他们，你为要让他们明白生命有些事情需要被拆毁，但同样你会为他们重建。你更张开你的手钉在十字架上边，受死埋葬并且复活升天，基督你就是这样重建了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知道我们生命应该怎么走我们的路，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去将人带到你面前，一切能够信你的话语，更信耶稣基督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